拿起《白法明门论》经注，翻开17页。我们上次讲到16页，啊，今天继续讲心法八种啊，第四种心法，这五位白法的第四位啊，就心法八种论，就论文了。第一，心法略有八种：一、眼视；二、耳视；三、鼻视；四、舌视；五、身视；六、意视；七、莫那视；八、阿赖耶视。好，那么接着就是讲这个心法。什么心法？就是讲我们心。那我问你们，我们常常都说学佛是修什么呢？修心，对。可是心你了解不了解你的心呢？不了解。那为什么不了解？因为心有很多的功用，那很多的这个部分或是功用，譬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讲，行政院有几个部门，有几个部，我也搞不清楚啊，就是有交通部，教育部，内政部，对对，外交部啊，内政部、外交部、教育部，然后还有什么部？经济部、财政部，还有呢？还有什么部？国防部啊，对对对，国防部很重要。所以，好像是多少八部是不是？八部二会，哪两个会啊？哦，还有一个什么会？还有一个什么陆委会？那个什么那个算不算？还是侨委会？不晓得哦。Anyway， 反正就有八部，对不对？哈、哦。哎，正好了，我们那个心法也有八个嘛，哦，所以那行政院它是怎么运作的呢？就是靠着这个八部二会，哦，这个八部来运作，对不对？所以各有功能啊，啊、哦，好，那个行政院长就是谁呢？就是阿赖耶识了，这样懂吗？哎，好，所以那那这个外交部是什么？外交部就是眼耳鼻舌身嘛，眼耳鼻舌嘛，这外交都跟外面打交道啊，所以眼耳鼻舌就外交部啊。哦、那内政部呢？内政部就是舌部，也算是内政部啊、哦，至于舌部跟身舌识跟身识啊，是内政部啊，就吃进去了嘛，对不对？吃进去，所以就内政部了嘛。哦，嗯，好，那不讲那么多，我现在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经哈、哦，特殊的，我现在下面不要讲话，拿起这个北美画痕，有没有？你那里有北美画痕？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分享一下啊、哦。这是我在很多年前讲的，65页。看到没有？65页，佛教心理学与弗洛伊德心理学之比较。这一篇看过的人举手，看过的举手，看过哦，只有一个人看过啊。你看看，那你有注意的人举手，有注意这个书的举手，啊、哦。所以有人就在说嘛，说末法时期哦，大家都是注意经书给别人家看，结果都没有人看，哎。就一只会注印经书，然后自己都不看，所以啊，我就要，那这个是我，这个也算是我的辛苦的。如果不说是精心杰作的话啊，我是下了一番心血，而且我读过好些的心理学的书啊，然后我从高中开始就读了很多的心理学的书，然后大学的时候，然后都一直都在看啊。所以，然后学佛以后，因为我们修心，然后就有这唯识学啊，就 很内劲啊。但我一比较一下，因为心理学每个人都是因为现在都是所谓的科学时代，然后崇洋嘛。可是啊，我们佛法里面的这个唯识学或是心理学啊，比那个洋人的那个心理学那不知道高多少啊。所以我就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佛法的心理学啊，跟那西洋人的比一比，所谓的科学的比一比，那我们更科学，而且超科学，而且又精细细致，而且有体系，非常非常棒。那所以让你知道更宝贵我们的佛法啊。讲什么是弗洛伊德呢？啊，我们要看我这一篇呢，哈，假弗洛伊德心理学概说，一意识与潜意识。你知道那个弗洛伊德是19世纪的人呐、啊，那我们之所以知道所谓的意识啊，或是下意识啊、潜意识啊，都是因为弗洛伊德心理学而起的。那在这个之前呢，19世纪之前呢，西洋人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谓的意识或是下意识、潜意识啊，我那么甚至就说无意识，但是。佛法在佛陀讲2000多年前呢、啊、就已经有了。这个那洋人只知道意识，但是还不知道有莫那识还有阿赖耶识。所以佛法是殊胜的太多太多啊。那我们来看，我就念下去哈、啊、你看的第一段。弗洛伊德 Freud, 啊，这个他是德国人啊，奥地利人啊。所以他那个名字哦是德文啊 ，Sigmund Freud 啊 ，Sigmund Freud 这个德文念 Freud, 那个 D 念 T 的音啊 ，Sigmund Freud, 来宾跟他的吐痰那些，我就落嘴的时候呢 ，Freud, 好 ，Sigmund Freud 是奥地利的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他是在1856年到1939年之间的人。也就是从19世纪的中叶到20世纪啊，他的心理学又称为精神分析学 Psychoanalysis 啊，精神分析学。那他的特征是在注重下意识以及潜意识的探讨，这在西方的心理学的历程中可说是一项很重大的突破，也可以说是创世纪的啦啊，西洋人从来没有研究这个东西啊，西洋人从来只是把这个心当作一个灵魂整体这样看，然后那就是一团模糊了啊。弗洛伊德把人类的心理状况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意识层，第二个就是下意识层啊，或是潜意识层啊。比如说来，那个慧参来当值日生了。比如说，这是我们的心呢，哈，这个画错了，因为不应该画尖尖的，好吧，我假设了哈，来看这里。应该画圆的啦齁。这是我们的心啊。然后心的上层啊就是意识。意识是什么，就是说你能够感觉能够想得到的叫意识。啊，你能够控制的叫意识。然后意识的下面呢就叫下意识或是潜意识。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去想，你没有想而去做的那种动作就叫潜意识这样的啊，或是下意识。譬如说 蚊啊，那里嘿嘿嘿，啊，你个剥落去，啊，那迄就是下意识的动作，就是潜意识的动作，没得想啊，哎。哦，啊，还有就下意识，嗯，啊，那都要咧想的时阵，啊，你都你诶爱想，我免想啊，你都了啊，就咧白啊，对不？那是下意识的动作，想你都白啊，对不？哦，好，看反过来，66页哈、哦，那下意识叫 subconsciousness 啊、哦，那个 sub 就是下的意思，在表面这一层的就称为意识。那指一般的言行举止思维等等，就我们一般我们的讲话动作啊啊、哦、思想啊，那个你可以控制的那个叫做意识。潜意识第二行了，潜意识则位于意识层下面，是意识的一种积存体。也就是说，看这里哈、哦，这个是指，这个都是指弗洛伊德讲的啊。哦，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意识层面呢、啊，我们讲话、行动，然后思想，那把它压到下面来的时候，我们做，它就一堆这个下卡了，这个下卡在我们的心理的底层就变成下意识或是潜意识。那如果是以佛法，本来是我下面才要讲，但是这个佛法就这个就是要这个就是习气了，对不对？但是它只称为下意识而已，啊 ，OK， 所以它没有另外一个词儿啊。但事实上还它还有更深的，它没有涉猎到啊。往下看哈、啊，所以那个意识的积存体啊，那么也就是它原动力的来源。弗洛伊德认为这个下意识形成的主体是 ego 的意思就是自我啊。所以洋人说你的 ego 好强啊，或是。那个 ego 就是说你的那个就是我执啦、啊、意识是这样子 ego 啊、哦、那么那再看这里哈、哦、所以我为什么叫你看这个，因为这个洋人讲的这个比较简单，那你懂了这个以后再来懂佛法就更比较容易一点，你讲懂吗？好，因为下意识是一个积存体啊，是上面积下来的，所以说下意识，然后它的主体是什么？它的主体就是自我，它的主体就是 ego， 就是自我，所以为什么会有下意识？就是因为有自我，啊，这样。好，往下看。那么这 ego 是拉丁文啊，原来是拉丁文，现在所以能够这样的普遍，完全是拜弗洛伊德之事啊。那 ego 这个字啊，这个拉丁字啊，等于是英文的第一人称代名词，也就是 I 我啊。那中文就译成这个自我。ego 有一个很大的储藏室，称为 id 啊 ，id。那中文把它翻成以德，这个 id 也是拉丁文的人称代名词啊。我们不是 I U He She It 有没有？那这个 id 很像那个 it 这样的啊、哦。那这个拉丁字这个 id 啊、哦，人称代名词是第三人称的中性的他，又很像这个 it 啊、哦。那中文译成以德，依照弗洛伊德所说的，以德啊是人类精神的大储藏室，那么也是一切动力的泉源，是与生俱来的。那在这个泉源的背后有一个中心，那弗洛伊德把它叫做利比多 libido 啊，那个 libido 是一种原始状态的一种性动力，或是性冲动啊，说 sexual drive。那他主管的是性的部门，他与以德都是属于潜意识的范围，所以依照弗洛伊德的讲法，这个潜意识有一个以德是他的动力的中心，但是他是认为说这个在以德下面还有一个更原始的动力，那就是 libido 这样的，所以是动力的动力。就是 libido， 所以他认为性欲啊，或性的那个动力是一切动力的泉源，他是这样认为啊。那么， 那么潜意识处于意识的底部，平常它是潜伏不动的。那么自我之上有一个超我，啊，超我就是 super ego， 这个超我就是操纵的自我啊。那这个名词也是弗洛伊德创造出来的专名，代表社会习俗、道德、政治习惯、文化等这一切外在的因素与环境的总和，这些超我啊。那什么是超我？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讲，譬如说我们不是有礼仪吗？礼貌啊，这个礼貌是天生就会吗？不会，是学来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是由于文化不同，然后文化语言等等不同，它的习俗不同，所以产生了一个礼仪。那中国人有中国人礼仪，东方人有东方人礼仪，西方人有西方礼仪，不一样。但是他自从小啊，这种熏习得到那个礼仪的这一种概念，然后那个概念呢，就称为超我。这个礼仪或是道德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孝顺，那么这个没有人敢反对，对不对？啊，至少没有人敢公然反对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孝顺就是变成我们忠孝或是孝道啊，是中国人的一个超我。这个超我可以等于是就是超过自我的意思啊，就是说你不管是任何人都必须要受这个孝道所节制、所控制，你一定要遵循孝道。那这一个他这个孝道的这个价值，这个超我的价值是超过任何自我，所以任何自我在他面前都必须低头，所以称为超我。但是呢，人由于自我自私啊，所以常常其实会反抗这个超我，任何超我，比如说爱国啊，也是一种超我啊，爱国家、爱民族啊，然后孝道啊等等啊，然后兄友弟恭啊，这些都是超我，然后控制超过那个自我来控制这个自我。但是人呢，常常不愿意遵守这一个超我，这样子，所以会有反叛超我的情况出现，这样子。好，那么这些超我，这个看66页的倒数第二行啊，这些超我从我们一出生以后，父母、邻居以及社会就一直不断的填塞给我们，日积月累，等时间久了，便把这个原本在最上层的自我一路压到潜意识里下去啊。所以依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说，我们人本来是自我是很大的啊，就是说他的力量很大，但是因为由于这社会环境文化的熏习，然后这些社会文化把这个我们的自我，也就是等于是我慢一样了哈，就一直压压压压压去，然后就变成一个文明人、有文化人，但是都那个自我就被压缩了，然后压缩一直压压压，通常就是越是文明的人，就他那个自我很难显现，就压到这个意识底下去了，所以通常那个自我是显不出来的，所以越文明的，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越虚伪，你懂吗？就是那个自我都不显出来了。所以这个老子就说这个如果越有智慧就越虚伪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了啊。当然这个是很 cynical 的话啊。那么所以那个越野蛮的民族啊，他所表现的都很纯真，那都是他的自我的表现嘛，对不对？因为他的文化对他的那种压力很少。虽然他们也有野蛮人，也有野蛮人的文化，但是对于自我的压制就很少，拘束就很少，他们就爱笑就笑，要叫就叫啊，要哭就哭啊，这样，而且都是很这个很自我的，对不对？哈，很纯真的。但是这文明人、文化人就不能这样子，一定就要把这个自我给压下来。不过这个也很奇怪的一点啊，这个。中国人自称为礼仪之邦，很有文明，很有文化，可是哈、很不压制自我，你知道吧？这很奇怪啊！你看，我是讲过很多次啊。你如果在飞机场啊，看到那个大声小叫啊，讲话吼，跟他的音照卡安尼吼，迄个就是台湾人，阿伯就是外省人吼，阿伯就是大陆啊，哦，阿伯就是香港啊，哎，阿春呢，那日本人嘛较细声。 都我拢真细声，咱老人屁屁叫啊，嘿嘿叫安尼拢安尼，所以讲我说文明礼仪之邦，我跟你讲，我都伊嘛讲伊讲，中国人是有文化没有文明。什么叫文明？文明是尊重他人、节制自己，叫文明啊。但是中国人无，那走路去人弄着种，啊，你们来动路，嗯，哦，啊，你那种讲，啊，多话那种讲，走路的时候，讲去超市啊，去我看卡掉啊，哦，啊，就一讲很犀利，啊，你不那么想你，啊，不那么想你啊，什么什么什么，喏，安尼，哎，不是咱不想你，我讲弄啊，都翘翘，哦。啊！你那家弄，你来动咯，对不？一定是这样的啊。OK， 往下看。66页哈、父母、邻居及社会就一直不断的填塞给我们，日积月累，等时间久了，就把原本在最上层的自我一路压到这个潜意识底层下去。此外，我们的一些不合法的想法，或是不合习俗、超乎寻常的，甚至于不道德的意念等等，也都被这些超我压制住了。所以你有一些妄想啊，哦，英文所谓的 fantasy 啊，哦，那个都要压住啊、哦。那沉积到那个意识底层下去，因此就成为所谓的下意识或是潜意识。那这些被压到潜意识的东西啊，常常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做梦的时候，就会偷偷的浮现上来。那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八四田里面的业力浮上来，讲业习力浮上来啊。然而这些经过压抑的影像并不一定是很忠实的再现。所以你看我这样比较，你看看啊、因为我有这样子的基础，所以看唯识学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明白了。因为弗洛伊德他有那个比较粗的那个分类啊，以及了解，但他没有那么维系，可是他大体讲到了，而且没有很专精，但是就变成一个 introduction， 变成一个引导的路了，那就令我很容易就马上一看到这个唯识学里面的东西，马上就了解。哎，为什么？因为这个唯识学那个东西啊，古代的人注解的时候也没有那样注解，你知道吧？但是我一看就懂，这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啊。再往下看，所以他这个所谓的潜意识再现，那个就是等于是我们的第八识里面的这个习气再显出来这样的。好，然而这些经过压抑的形象，并不一定是很忠实的再现啊。也就是说，你做梦的时候，那你有一些妄想啊，或一些幻想啊，或一些想要达到了，但是又不能做得到的事情，它会再现，但是并不是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表露出来。它通常都会先改头换面一下，或是移花接木一番，然后再以种种的新的面貌呈现出来，啊、那么有时候甚至还会编个情节，好像小说、戏剧一样这样的，所以。我们做梦的时候有情节有故事的，对不对？常常会这样子啊。那些东西我们心里自己搬自己看这样啊、那这些情节再现的目的是为了要满足内在的深层的欲望，或是发出潜在的恐惧、忧虑等种种压抑的情愫这样。那当然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是因为有一些，其实以佛法来讲，这不是要发泄，而是因为他的过去世的印象太深了，他会再浮上来这样子。所以弗洛伊德所讲的只是讲到一部分而已，他就注重发泄这方面，发泄或是想要在梦中实现现实所不敢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比如说讲说什么恋母情节，有没有恋母情节？那这个男生啊，常常会有恋母情节，会喜欢母亲；那女生会有恋父情节，会喜欢父亲。那有时候就会有那种梦中会出现那种不伦的那一种情境。那，他就，但是你实际上不敢做，但是梦中就会显示出来。这弗洛伊德是这样子讲。 啊。那诶，这个就是所谓的那种发泄。可是这个也是西洋的一个传统。西洋啊，从那个亚里士多德讲诗学的时候，他讲那个诗学的主要功用就是一种发抒发，一种发泄，一种抒发。事实上，在文学上是这样，没错。就是说，你为什么吟咏诗篇呢、啊？然后就得到一种发泄，得到一种替代性的快乐，或是啊，比如说你看着主人翁，那个主角。男主角跟女主角恋爱，然后你就有一种替代的那种作用，好像那个男主角，如果你是男的，你就是那个男主角，哦，然后啊就听不记得赞，对不？那如果是你是女的，那你就会妄想，就是一种替代作用 ，vicary 啊 ，vicary 啊，那种替代性的，啊、哦，就好像你就是那个女主角啊、哦，然后就觉得很舒服。这样的啊、哦，那如果说女主角很受难的时候，那你就会很难过。那为什么？因为你就是那个女主角嘛，哎，你就幻想这样这种替代性的那种想法 ，victory。那哎，但是这个是西洋人的传统，是自古就有这样的传统，但只不过弗洛伊德把它更具体化，然后用在心理学里面，本来是用在诗学里面。那我们中国也有啊，中国。讲《诗经》的时候，一种是讲，就或是文学的作用啊，一个是言志，一个是载道，知不知道？啊，诗言志，诗载道。言志，载道。就是说诗或是文学啊，它的作用有两个。那自古以来有这两派，一个就是言志，言志，志就是心啊，就是要讲自己的心境，讲自己的感受，那发挥自己的感想感情，这叫言志啊。那这是个人的。那如果载道的话，就是诗是为了要探讨真理，或是文学为了探讨真理，传播真理啊，乃至传播这个文化道德等等这些。那叫做载道，载道派或是言志派。那么言志派呢，就是发展到后来就是浪漫主义啊，就是表现自我的感情感受啊等等啊这样的，然后这吟咏情性啊，所谓啊吟咏情性。那所以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一派啦啊，但跟那个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那个诗，这个诗的作用是发泄的意思，是发泄，是或是戏剧也是发泄，那好像泄盐一样啊，你吃下去以后把那个脏东西都泄掉了。那你看了那个文学里面他是这么说啊，看了文学里面如果很耸动的，然后就把你那个你看了很耸动以后，然后看了以后就把你心里面那种耸动那种紧张或刺或是冲动的那种那种感情就卸掉了，这样的，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啊。不过以佛法来讲，正好相反。比如你看到那个暴力的，他就说，比如看到暴力了，然后就会把心里面的暴力给去掉；然后看到色情的，就会把色情的去掉，这正好相反嘛，对不对？看到暴力的话，你就越暴力了嘛。看，因为熏习的关系嘛，啊，那看到色情的，那就会变成越色情，那本来不想也变想了，对不对？那你一天刚好靠看 A 片，那你然后就把那种那个性欲给卸掉了，那有这样事吗？这是不对的嘛，对不对？所以西洋人你看这走偏了嘛，走错了。但这个从哪里来？从古代的时候，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那近代呢，就是从这个弗洛伊德啊、哦，弗洛伊德开始这样子。好。接着往下看，所以这个心理学啊、文学啊、哲学啊，这都结合在一起了啊。好，陀陀佛上来啊。接着看67页的第二段，以上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一个简单的架构。弗洛伊德在晚期的时候，其学说有两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说太过于强调利比多 （libido） 啊。也就是性冲动啊，性的冲力。 任何一件事情一经过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学的分析以后，都变成多少都有跟性有关系啊，一切的梦境一切的想法都变成了性的象征啊 sex symbols。 譬如说如果患者啊找心理医生去看啊，然后心理医生经过那个什么自由联想啊，然后就是说他梦到了一个圆形的东西，那分析师就会说哦，圆形的那就是代表阴性的性器，你看。然后如果梦到是长形的，那譬如说是电线杆啊，或者说象征那就会说哦，那电线杆就是象征阳性的器官。那你说你梦到电线杆，那就说哦，原来你是在想男人啊。那如果梦到圆形的，他就说那个是阴性的，说哦，你是在想女人。这个就太过于那个了，对不对 ？Carry too far 这样的。那因此呢，弗洛伊德的学说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一种牵强附会之说，乃至于很荒谬不堪。后来到了他的一位继起者杨格用啊，那个时候啊才加以改良，不再那么着重性或是利比多啊。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性对一切生物来说是很重要的动力，但是并没有像弗洛伊德所强调的那样概括一切舍此无他的动力。你知道人类生存的这个动力啊，那你依弗洛伊德来讲是讲说是性，性是一切动力的泉源，但是这个罗素啊、哦、罗素那个 Russell Bertrand Russell 他著了一本书叫权力的研究，那么说权力才是一切这个人类的动力的泉源啊，因为要得到权力，所以才有一切的这个活动这样的。那么都各有一篇之理啦，这样对不对？那事实上众生不是那么单纯的，对不对？首先哦，如果我们以佛教的讲法哦，那而且以比较这个客观的讲法，首先呢，八斗是一切动力的泉源，对不对？这个八斗啊，以后八，对吧？这个是很重要。那衣食足而怎么样？私淫欲嘛，衣食足而私淫欲嘛。所以爱假爱霸，请爱修，然后就有男女啊，对不对？就饮食男女嘛，对不对？然后饮食男女都会晒啊，那时候才去争取权利嘛，应该是人家丢吗？是不是？所以哈、哦，弗洛伊德哈、哦、跳一级，因为呢，衣食啊，哈、哦、是头一步啊，然后才有男女嘛。你是假伪霸，你怎么会去想男女事嘛？对不对啊、哦？所以那个弗洛伊德讲说是性啊，对不对？但是在性之前是食嘛，对不对？所以假的爸不再去想到杂波杂的事情，对不、哦、然后接着呢那个罗素说是权力，但是权力变成第三位，应该是第三位。所以罗素哎呦弗洛伊德跳一级，这级也没想到、哦、啊罗素呢是跳两级，所以那个都是很不完全的理论啊、哦、很偏的理论。所以我们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啊、哦、民以食为天，所以中国人最现实了，对吧？所以要嚼霸，对吧？嚼霸请我修，这很重要，所以这是第一步。所以从这一看就是知道西洋人在设那个理论的时候都很不健全。所以我们以前譬如说我以前在读大学研究所的时候读文学嘛，然后读那个那读文学要读文学理论，文学理论里面最深的就是诗的批评啊、哦、诗的那个批评理论，那最高的呢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 poetics。 那以前看的哦一愣一愣哦好伟大，可是这样一分析，然后文学变只是泻药而已，那 这是什么理论嘛，对不对？那个不值一笑，真的是。哎，那如果学佛以后啊，看看种种的文学啊、哲学，哎呀，都是什么？哎，所以我现在都没书看了，嗯，就没书看，就看看看，哎呀，这什么嘛，这看不下去，这样的。我最近不错，我去到旧书摊去找到一本那个，哎，这个荷兰社会学，讲荷兰的社会学，哎，还不错。就是像这种现实的东西哦，那不会有太多那种，对不起哦，太多那种屁话这样的，哎。那所以像这种书，还有什么历史书啊，慢慢还可以看一看，什么文学什么，哎呀。光吹个破了了，弄不好。好，接着我们看六十八页梦的解析。哎，我们中国也有啊，祥梦嘛，对，子贡的五岳的祥梦，祥梦知道吧？祥梦知不知道？不知道，知道了请点头。奇怪的，这就简单的跟我们这样来。哎。哎，老师，没有听过啊。哎，林老师有没有听过？哎，解梦是现代化，原本是祥梦啊，祥梦呢就是解释那个梦境，就是祥梦。那个祥梦通常就是都是那种有功夫的人呐、啊，哦，有第三只眼的那种啊，哦。然后，啊，你做了一个梦，啊，就去问讲，请问师傅哦，啊，这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哦，啊，伊就给你想梦，安尼，啊，透过他那个，哎，这么怎样？想梦就是解梦的意思了，哎。好，往下看，我们现在来看看弗洛伊德心理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应该是对西洋人的啊。20世纪初，弗洛伊德心理学兴起之前，一切心理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的习俗以及西洋哲学方面，都是理性主义的天下。自古以来都是理性主义，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或是柏拉图，因为西洋的哲学分作两大派，一个现实派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一个理想派的就是柏拉图，所以那个。威尔杜兰呐、啊，一个哲学家啊，他写了那个《哲学史》啊，他说，西洋的2000年这个哲学啊，你如果不是属于亚里士多德，要不然就是属于这个柏拉图，啊，所以比较现实的人就走亚里士多德的路，比较理想派的，啊，我们不是有那个柏拉图的爱情啊。乃至于理想国啊，因为乌托邦啊，那个都是柏拉图的 idea 这样的啊。那但是不过，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或是苏格拉底或是柏拉图，他们也都是理性主义。他即使是那个乌托邦啊，但是他还是透过理性的那种描绘、理性的思索，然后来建构一个乌托邦的那个情况。所以他虽然是幻想，但是那个幻想也是蛮理性的这样的，啊。那么，所以他们都只承认一个意识的存在，因为意识所呈现的与认知的东西比较容易解释，容易明了，而在意识范围以外的，那就决然予以否定。尤其是像梦这样子属于不合理性认知控制的层面，便认为那根本是无关紧要的事。可以完全置之不顾，这样的。所以西洋人啊，这个几千年文化，他们都从来不去管梦是怎么样啊、哦。那不像我们中国这个自古就有祥梦这一个叫做术士啊，术士知道不知道？术士。跑江湖的， 那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由于人类这遇到了空前未有的疯狂的大屠杀，这时候人类的这西洋的人文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以及宗教家才开始反思。因为以西洋人的想法说，这个世界应该就是理性的，而且只有理性的才有价值，所以只要一切不合理性的就从来不加以考虑，也不去研究它，这样的啊。那么所以他们肯定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是确定的前提，这样的。所以他们因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想到说，因为人这样子疯狂的乱杀屠杀，这个合于理性吗？显然不是很合理性啊，所以才开始反问啊，说人真的是理性的动物吗？那事实上西洋人哦是很说是很 innocent 很纯真啊，但是也很无明啊，你知道吧？因为人怎么会只是理性的动物呢？因为人不是说理性或是不理性，因为都有啊，你同时都有啊，所以他们就太容易这一厢情愿了 啊。那么他们开始对这行之已久的理念就产生怀疑，人类的思想就逐渐转变，渐渐的演变成否定传统的理念，结果变成矫枉过正，直到现在还有人走入偏锋而断定人类是非理性的动物。所以本来是赞成说人类一定是理性的动物，现在反而变成说人类是非理性的动物。所以这个影响是怎么样？影响你就从那个美术上就看出来了。哎，那为什么会有什么立体派、野兽派什么那些派？那就是肯定人类是非理性的，所以那个画家所画出来那个东西，那就是代表人他的那个人类的那个内心，这样知道吧？那而以前是否定这个价值，现在是肯定这个价值，你知道吧？所以你看那梵谷所画出来那种疯狂的境界啊，以及疯狂的那种色调啊，因为以前的人理性的人绝对不会那样画，那样画 you are crazy， 对不对？那这个什么画嘛啊？可是现在那个画不但是什么画，那一张画都几千万美金啊，一点都不是笑话，哎。那个像那个西班牙那个大画家叫什么名字 ？Picasso， 哎，那什么画嘛，哎，那个什么画？但是那个画，那个都一张也都是几千万的，你知道吧？那就是说，他是在表现人类的内心这样子啊。那内心是什么？人类内心是非理性的，那这样子，那就是以这种理性的观察要来呈现人类非理性的那个层面，这样子啊。再往下看哈，第二行啊，69页，这个，所以因此呢，现在的人就走入这个非理性的动物，完完全全否定以往正统的观念啊。然后譬如说虚无主义、存在主义就是这样子。那你知道现在的那种譬如说绘画展览是怎么展览的呢？譬如说开一个画展，然后画一个女人的那个样子哈，然后那两只乳房哦是真的，就叫一个女人，她画了一个洞，画两个洞，然后叫一个女孩子站在那里，然后把乳房吐出来，那个就是绘画展。你画了一个展品，哎，那还有什么样的画展呢？这个画家开一个画展哦，那个题目好像说是一切是希望的迸发的虚妄哈，虚妄的迸发，结果大家来看画展的时候，那很有名的画家，然后那个画家弄了好几个很大很大的气球，然后等大家都来了以后，都进场了以后，然后那个画家叫人拿了一个很长的那个刺啊，把那所有的那个气球就戳一下，嘣，全都爆掉了。那个就是画展， 就虚妄的迸发，就迸发了嘣嘣呀。那还有现在音乐怎么样呢？哇，那个音乐本来弹钢琴应该在前面弹呐、啊，他不在前面弹了，他跑到后面去，拨那个后面那个弦，所以是这样的。那这个当然是很偏锋的，可是你要看看那个现代音乐啊，哎呀，没有一首可以听的，那个真是很难听啊。我是讲那古典音乐啊，那如果是流行音乐，那更不用说，那个都很难听嘛，是不是？哎，那流行歌啊，那也都不很难听嘛，对不对？哦，你举一个好听的，我听听看，都很难听嘛，对。那就所以现在就是搞怪了，这样子。哎，但是因为人都很怪了，所以然后现在都是怪人在唱那些怪歌，然后这个小孩子啊、年轻人啊，那都迷了那些也都是怪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那都肯定这些东西，哎，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好，对不对？那所以一切都是肯定的，哎，那就越怪了越肯定了，哎，好好的牛仔裤把它剪得乱七八糟的，哎，阿里公安的金碎，哎，哎，所以现在就是一切都以佛来讲就是都颠倒了，啊，那把颠倒变成正的，这样变成有价值。啊，所以人类是越来越疯狂了。然后，而促成第三行，而促成这个如此的反思与转变的转捩点，其催化剂就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啊，从此以后，你看看这个弗洛伊德心理学出来以后，然后西洋的文学就有所谓的意识流啊。那意识流什么意思？意识流就是说，那个作家啊，把你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啊，全都不加修改，然后他自己所想的事情全都不加修改，就这样子全部都记下来，然后流水账一样记下来。像譬如说那个 Ulysses 这一本书，哇，太有名了，可是写了半天不知道在想什么，那叫意识流啊。随着你那个意识的流动，那把所有的那你所想的那全部都是妄想嘛，对，都记下来。要不然你也可以变成大作家，那你只要把你自己一天到晚打的那些妄想全部记下来，那就是意识流的作品了、啊、哎，真是乱七八糟。嗯，好，那么从此以后，西洋人一反其将近3000年来的传统，开始正视人类非理性的一面，然后不再盲目的谋杀他，也不逃避，甚至于起而研究，深入探讨，而越来越时髦。至于梦与潜意识，也觉得它跟人类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是整体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于认知了梦在人类精神以及心理方面皆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于是而有所谓的梦的解析及之学术研究以及临床技术流行于世。意识流跟自由联想，我看这一部分呢、啊，我就简单讲一下好了，你就知道了。我爱讲你才知影，因为你定来去看电影的时阵，若总有人去看迄、心理医师，哎呦。叫你倒一下，啊，你爽快，倒一下。阿姨甲你问，啊，你就讲，啊，你目睭开开。阿姨问啥，你就讲啥。迄款的就叫做自由联想。哦，啊，问你啥，啊，你就讲啥，啊，就自由了。啊，你讲哦，啊，你细汉五岁时阵安怎，哦，啊，就安尼，你讲，啊，你啊，跟他半催眠的那种状态，啊，你很有的自由联想，毫无没有心理设防啊，很自由的。讲那 talk 啊，讲出来 ，hana shite， 阿尼和做自由联想，然后供啊，就会把你的心结给讲出来。我来讲供，嚯，我可能老母恨到要死，阿尼我来讲出来，哦，阿尼哦，原来你的病就是你恨你老母，哎，阿尼，啊，这个叫自由联想，因为你供的是供，把这个心里话吼，是个茶会供出来啊。但它也有它的作用，你知道？有人家供，然后你就，哎， 就抒发掉了，它有它的作用啊。那这个心理医师的发展为什么这样子？也是由于西洋哈、哦、这个宗教的破产。西洋的宗教本来他们的心理的问题东西，不是神父就是牧师在 take care 嘛，对不对？但是因为神父跟牧师呢，已经没有办法担当这种责任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所谓的神职啊，他不是神圣的，因为他也是凡夫，被人家发现他也是凡夫，他也不是代表上帝，也不是代表耶稣，他也一样是有妻子啊、儿女啊。那如果是神父呢，也犯了这个奸童啊，哦，这个性侵害啊这种事情，这个最近美国加州的那个天主教那个教会赔了1亿多元给那个神父这个性侵害的受害者，所以这个很严重啊，所以就破产了。所以西洋人如果现在碰到心理有问题，不会去找神父告解，那告解没用啊，通常都是去找心理医师。因为告解了，那你知道说哦，你原来有这个问题，好了，我替你满足，那么完了。所以这个心理医师会流行的原因也都是因为宗教破产，然后他们那为什么会这样兴起呢？他的理论呢就是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学，所以你若总看电影的时候呢，阿多啊多呀，迄个从呀，迄就是弗洛伊德心理学自由联想，你知无？迄就是迄个弗洛伊德诶大法师的那个做法安尼，意识流是咧文学方面的啊，但是自由联想是从意识流来的啊，这样子啊，对不起，反过来，意识流这个文学理论是从自由联想弗洛伊德的那种临床实验的这种理论来的啊，所以你某人啊，你所行为所谓妄想啊，下面心来说行为，我管下面挖沟啊，弄个下落，哎，都是意识流啊。我们看72页，把这段讲完啊。今麦来看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历史背景，因为一个学说的起来，它有历史背景啊。接着我们来探讨一下弗洛伊德心理学兴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欧洲的中古世纪啊，西元13世纪以前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啊。罗马帝国统治欧洲将近2000年了啊。那罗马文化有两个源头啊，一个是希腊文化，一个是希伯来文化。希伯来就是犹太。希腊精神是属于人本精神的，那注重现世，比较偏于浪漫，这由古希腊的神话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其中的这个神啊都被人格化了，希腊的神呢有爱有恨，有战争有和平，那也有通奸，也有什么骗的这个强奸，什么都有，这个神会强奸人的，你看太好玩了。这个他们的那个 Zeus 啊，主神啊，常常就去强奸少女，太好玩了。然后那有时候不用强奸的，有时候变成天鹅啊，然后去把那个如果女孩子去骑在她身上，然后就把她强奸了，就受孕了。然后或者是变成一头牛，然后等等也是，然后那个女孩子接近她就把她强奸了。所以这是他们的神，这是什么神？一点都不神嘛，对，奇怪，对。同时希腊人也好上科学与逻辑，希伯来文化是一种神本文化，这个犹太人是很奇怪的，那注重来世比较严肃，这两个文化一搭配就变成了所谓的罗马文化。所以罗马文化有两个泉源，罗马人本身没有什么文化，他的文化就是外来的，一个是希腊的，一个是希伯来的啊。那么所以现实生活他们是依照希腊的，然后如果是要追求精神上的，那就从希伯来的所谓的基督教文化啊。那其后再受基督教神学以及亚里士多德 逻辑学的影响，就演变成所谓的经验哲学，那统领了中古时期的欧洲的思想文化以及制度达1000多年，一直到13世纪左右开始有文艺复兴啊，那文艺复兴以后才有所变动，所谓的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啊，这个英文或是法文叫 Renaissance， 它的主旨就是要复兴古希腊精神。文艺复兴的原文是就是这里啊 Renaissance， 这个念 Renaissance 啊，小朋友念一下 Renaissance， 哎，你看这个很高级的字，哎，你们同学大概都不知道啊啊，其意就是再生的意思 ，re r e 就是再 again 的意思啊 ，re naissance 是生 ，birth 生，所以再生就是 Renaissance， 那就是文艺复兴啊。那什么再生呢？因为希腊的文化死掉了1000多年，现在再把它提倡出来，叫做复兴、再生。因此，他所要复兴的，并不是止于这个文艺，而是全盘的文化。所谓的文艺复兴，其实是文化复兴的啊，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啊，啊，这个一样的意思啊，那就是 Chinese Culture Renaissance 啊，这样。所以，文艺复兴这个词的汉译并不正确，应该是文化复兴或是文化再生才对。文艺复兴的起源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学者发现，在古希腊的精神中最重要的是自由精神、浪漫精神，以人为本位。当然了，你看自由不自由，很自由啊， 连天神都可以强奸少女啊，这不自由。浪漫不浪漫，太浪漫了嘛，对不对啊？维纳斯你知道是维纳斯是什么？是爱神，对不对？他那个爱不是柏拉图式的爱啊，是性爱，你知道吗？所以性病啊是Venereal disease， 哎，小朋友在写这个字啊，叫 VD， 就是性病的意思。那什么是性病？就是维纳斯的病叫做性病。好，换吧。好了。什么是性病啊？就是 venereal disease。 venereal 是维纳斯的形容词， Venus 的形容词叫 venereal。 然后 venereal disease 就是说维纳斯的病，就好像我们说香港脚啊，但那个脚并不一定是香港的，香港人的，台湾人也有香港脚，对啊，哦，好，那所以性病就是 venereal disease， 简称 VD。所以你看很自由啊，希腊人很自由，自由的不得了啊，对不对啊？好，相反的那个犹太人就很不自由啊，很严肃啊，啊几两几两兵的查查啊，你要啊看了脱牙脱牙啊，你啊希腊人就很可爱啊，你看他的天神也都很可爱，为什么很可爱？都没有穿衣服吗？男的女的都没穿衣服吗？对不对？那阿波罗是吧？没穿衣服吗？啊，所以希伯来文化是神本文化啊啊。看那个73页的倒数第三行哈，第四行。最重要的是自由精神、浪漫精神、以人为本位、尊重个人价值等的精神，这些都大异于跟当时的那封建制度的集体主义啊，很大的差异。那有识之士因此就想要加以改革。那然而碍于当时宗教势力以及专制王权的强大，就是中古时期啊，西欧中古时期、欧洲中古时期啊，就是那个时候也是专制的时期。那这个教会呢，就跟政治啊结合，那互相这个狼狈为奸，那达到那个这个集权专制的目的，这样子。然后国王呢，也借着宗教来控制人的思想，这样子。所以我们不是以前那个在戒严的时候，不是这个用那个三民主义啊什么，然后如果有违背的话，那就戴个红帽子了，对不对啊？所以同样那个 西欧欧洲的时候是用教会来控制这样的，所以什么异教啊，那个heresy 怎么讲，异端邪说啊，异端邪说就要被用架在十字架上烧死啊。所以他表面上所提倡的改革多偏重于这文艺方面，而未敢在这个基于这宗教与政治方面，因此汉译者难以文艺复兴明知啊。所以文艺复兴，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敢提这政治复兴或是文化复兴，而是只是写写文章、画画、画画，然后或是做音乐这样子而已啊。所以这个运动的基本上从文学、艺术、音乐开始，渐渐地扩展到哲学思想啊，以其能够全盘恢复古希腊的精神。后来果然真的是以这个文艺复兴为动力啊，为原动力，而带动了15、16世纪的宗教革命啊。那这个，所以14世纪的时候有文艺复兴，15、16世纪就是有宗教革命，然后就新教就出来了啊。本来都是天主教，那新教就是现在的抗议教徒啊，就这个卡尔文教派啊等等啊，英国的那些教派啊，全都是新教。那新旧教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分裂，到了18世纪，宗教革命的成功便促成了这个哲学革命，就变成启蒙运动，就17世纪啊。所以法国的伏尔泰、Diderot、卢梭等等，这所谓的启蒙主义大师啊，都在这个时期带领一代风骚啊。那从18世纪的中期到19世纪，由于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潮的确立、成熟与普遍，从而发为这个行动，而使哲学革命转变成政治革命这样的。所以，接着就有18世纪就有美国独立啊，然后有法国大革命，然后接下来就有工业革命、经济革命啊，再接下来就是凌驾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都是这样一连串下来的。所以你看，从14世纪的文艺复兴，15、16世纪的宗教革命，然后18世纪的法国，那个美国独立啊、美国独立是1774年嘛啊、然后18、19世纪的这个法国革命啊、然后这个接着就有工业革命，那就是什么英国那些什么 Stevenson 啊，那瓦特啊，那个就是工业革命啊。然后就接下来就是有浪漫主义啊、什么雪莱啊、歌德啊，什么那些人就在这个时候这样子。19世纪到了20世纪就变成群龙无首的无政府状态，那以及病态的个人主义，太自由了，就现在就自由过度了啊。中古时候是太不自由了，现在就太自由了，发展太多了啊。那弗洛伊德心理学就是上层一连串的革命而来的。那文艺复兴14、15世纪，宗教革命15、16世纪，启蒙运动17、18世纪，政治革命就是从18世纪以来都是在政治革命，到现在还没完呢、对，并且就带起了往后的种种革命，令达于高潮，可谓承先启后之功啊。那么大致讲来，弗洛伊德心理学所做的贡献是正向的多，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负面的效果啊。那么这在世间学上是一个很难得的一点啊。那当然了，他把那个人类的心里面解释成性的冲动讲得太多了一点啊，这个他可能就是熊熊追啊接着下面就是佛教心理学啊，就是唯识学。所以你懂了世间的心理学，要不要懂？要懂啊，你不懂的话这个又更深了。对，所以这个等于是小学，我们下一次就开始讲初中的佛教心理学。我辛辛苦苦写了这样的书，你看这篇文章，你先看这花了很多功夫了，对不对？本来是演讲的讲稿啊，这是我在 出家没有多久以后，在那个滨州有一个里海大学的佛学社讲的，啊，那结果你们都不看，那我如果不在这个时候讲，你一辈子也不会看，等我死了，你也不知道师父写的这个书。啊，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